弟兄姐妹早安，我想今天创世纪第29章，当早上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章不太好讲。所以不太好讲是因为这一章一读的时候，我里头隐藏着一个疑问，就是好像是错误的婚姻，可是却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应许，是成就了神的命定。然后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且读这一章的时候，刚才 Deborah 所分享的就是一篇标准的信息。在这个篇章的当中，我想多数的讲解看法解经大概都会提出这个有关雅各怎么骗人而怎么被骗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他的人生里头。但是我就一路在寻求到底这一章还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除了这个就是你骗人，你被你过去骗人，你怎么样后来被人家骗的这样的一种好像遭报的这样的一种，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的后果。那尽管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事实，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要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正如昨天我们看到昨天那一章是一个关键性而且历史性的一个天梯之梦，跟那一个上天下地的启示，跟那一个要向东南西北扩张的应许的一个很关键对我们对雅各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既然是如此，那我们也看到在雅各的经历当中，从前一章你的神怎么样跟上一章我的神的这个经历，那来到这边的时候，既然他跟神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奇遇，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的相遇，有这样的一个的启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随着接下来他所走的路，我们看见是一路有神的同行，神的带领。那当我这样看的时候，这一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OK， 那这一节经文，当我一看的时候，当我在想，为什么想是东方人？是他是往东边一点，但是还是在中东的那个范围，所以他到底走了多远呢？我尝试在这段经文当中去看一下不同的圣经的译本，结果我看到在英文扩张版的一个圣经译本当中，就在这句话里头就说的比较更具体一点。他说雅各就起行了嘛，而且是什么？是带着快速和愉快的心情起行。那么而且他沿途所走的这个路，他括弧里头有写，大概是400里。400里，我算了一下，公里的话就是634公里，643公里。那么就来到了所谓的东方的这些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从这句话里头，这节经文当中背后的原来的意思当中，给我们看到原来他当时他不只是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这么简单，起行就到了东方人的地方，而是带着一个快速跟愉快的心情起行，而来到了这个东方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个路途蛮长的，是大概400里或者说643公里。那么这样一看的时候我就比较有多一点理解的空间。那个理解的空间就是如果走了大概640多公里的话，我算一算大概是这边到怡保，马来西亚的怡保的大概是这个距离吧。那如果一个人的步行走路一天走大概40-50公里的话，40-50公里大概就是从 Changi 走到 Tuas 用一天来走这一段路程的话恐怕也得走上12天或者到15天才能够走到。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不是一个我要去那边，好，我明天就到那边，不是，是一个漫长遥远的一个路途。而且走那么多天，当然那个过程就是会不会遇到困难啊，会不会遇到危险啊，会不会够粮食啊，会不会迷路啊，因为不要忘记 当时没有所谓的地图啊，卫星导航啊 ，GPS 啊，那又不是在任何交通工具的帮助底下的这种情形啊，要走这一段路。可是这里却形容了它是愉快的，而且是快速的，就是好像一转眼之间，没有讲他在路途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旅店可以住，有没有食物可以吃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有没有迷失方向，好像都非常顺利的就去到那边。 OK， 从这里这个第一点，顺畅之路，这个顺畅之路可以看到是什么，因为前面神已经向他显现，而前面他也对神说，如果你能够保守我，平安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又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你就是我的神，就是他那一个里头的那个认定。但是对神来说，你还没有认定我之前，我已经认定你了，你在母腹中我已经认定你了。所以就看到当下有这样的一个跟神的互动之后，接下来的整个路竟然是轻快愉快而且是快速的，就完成了来到了他最终要去的一个目的地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什么，遇见对人。他遇见对人，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那边就看到说，他在那个井旁所遇到的一群牧羊人这个好像也就是在圣经里头记载，他第一次我到底来到了哪里，我现在所遇到人是谁，就随口一问，乃是一问之下你们认不认识拉班，因为当然我们认识啊，我们就从那个地方来的嘛，就是从这个哈兰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就当下一认识一问候一了解，哇，你就倍感亲切，我来对了，原来我没有走迷你会看到整个情况似乎是，你会看到神的应许的祝福已经在他身上，而且神奇妙的引领就让他很顺利的就来到这个地方，就顺利的遇对人。那这个我们 只能够讲，这是神的恩宠，这是神的带领这是有神同行，这是你看到说沿途在人不知道，在人好像没有方向，好像没有路的情况底下，可是神却可以在没有路当中一路带领。其实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 的道路跟人生，如果说我们从神呼召呼召我们你要得着神的国当有这样的呼召来的时候，跟今天有得到一个产业，以至于这个产业坐落在一个中央点，以至于这个点要成为将来神要更大使用来扩张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段路如果我只能够用有限的篇幅来描述，我的描述也就是可以在七年里头神预备我们就进到他的命定之路，最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我只能够这样讲，如果有限的篇幅是这样讲，那个过程是起伏的，可是当你回过头一看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所以就看到说在这里雅各他遇见了对的人，结果就来到了对的地方，这是第二。第三，遇见配偶，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也看到除了了解了拉班的状况之后，紧接着他这一趟出来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是要来到他的故乡，或者说他的同族群的这个亲家的亲人当中来娶亲。那么来娶亲的目的当然就是要留意吧我的舅父家到底有没有女儿，而且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已经嫁人了是不是适合的。那结果你会看到事情就是有一位作者或者有一位导演，就是神在背后来牵引，就看到为什么他的道路是那么通畅的，一来到竟然就在还没有去到拉班家就已经遇见了拉结而且跟拉结，所以刚才Debra 说哇这么一亲嘴的话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会不会是给他一巴掌呢当然这个是文化的问题，这个是当地的文化见面亲吻这些是一个当时的一种见面礼一个礼仪， 就是说如果来者不善，当然你就有所有个距离跟保留，可是来者看来都非常的亲切友善所以他们的这个见面礼，就好像我们碰到一些人，有时候我们就会握手，有一些人就我们只是点头打个招呼，因为知道那个来者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就有适合的回应。所以就看到说，当在这里，他没有好像过关斩将、困难重重，而就欢喜快乐的、心情愉快的就来到了地方，就遇见了这个心仪的爱人，就遇到拉结。那么拉结，因为我今天在读这章的时候，我一直对照英文版，在拉结形容他当圣经形容他长得很美丽的时候，英文圣经用了另外一个字，除了美丽之外，还加了一个吸引 ，attractive， 就是具备了吸引力。那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具备吸引力，当然这个是他天生丽质，他的整个情况哦，这个非常奇妙哦。你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以撒一样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来到雅各一样的遇见的一个美丽的妻子，当然这个就使到他心深深的被吸引，他深深的被这一位他的表妹是表妹吗？是所吸引。那所以这一相遇，你可以想象也真的是一见钟情就里头本来都很愉快了嘛，现在更愉快，就是更加舒畅。那么因为他最终理想中的目标出现，而且是很欢喜快乐的见面，一见面一问候，哇，拉结也非常的兴奋。那拉结的兴奋，因为毕竟这一位所谓还没有对象的这一位少女，她心中也想嘛，哪一天可以遇到我的情郎，而今天却遇到一位，我相信雅各应该是在圣经当中的主角人物吧，我相信应该是长得一表人才吧。那么就也非常欢喜，赶快跑回去跟爸爸报告。那当然拉班一听这个消息的时候接下来的情节我们就看到从第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我把后面一大段整个归纳起来因为时间很有限，我早上看的时候，来到这段的时候就看到后面整个事件的发展就是我们特别看比如说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光阴似箭在后面的这一段当中就看到七年怎么会如几天。我们很常讲到说哇，日子难过，度日如年但是他的情形刚好相反，就是因为爱情度年如日，就会看到七年哇，好像一晃几天就过去了已经过了七年了我还以为是昨天而已就是那种的感觉。那么因为有一个目标，而且因为爱情，你会看到说这一份的爱跟好像在雅各的整个经历当中，从离开家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记载到他挣扎难过，反而只是一种的愉快，一种的舒畅，一种的带着满怀希望。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同行已经超越了客观，超越了外表，超越了环境，就让他里头带着盼望，带着一个目标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当然出现了这个小插曲是当七年后到了时间应当结婚的时候就来办婚宴嘛。那在犹太人的婚宴当中在中东很多地方其实也是这样子他们的婚宴不是办一场婚宴，他们是要办七天的婚宴。所以这七天的婚宴就是说第一天结婚了，当然晚上就已经是就是入洞房那在当时应该是也是没有电灯嘛就是一到了夜晚的时候天就黑了嘛，就看不到了。再加上新娘是不是有披着这个一块的面纱可能也可能是这样子。那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他的岳父来一个陈仓暗度，就是来把 姐姐莉亚先送进洞房。那这么一搞，结果等到第二天一梦醒过来，哈，吓到，怎么是莉亚呢？就是这一幕好像很滑稽就是看到的竟然是姐姐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所以接下来那怎么办呢？当然你找岳父理论，可是当找岳父理论的时候，岳父就说出了当地的一个规矩姐姐还没有出嫁就嫁妹妹，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可是我之所以为你工作是为着拉姐的关系啊。那这么一个理论之后，当然岳父就说好，那过了七天，等七日满了之后，意思说完成了这个婚礼，就是妹妹也是一样的就成为你的妻子所以应该说他在这个结婚当中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就是一次过就娶两姐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景你也可以说一种所谓的奇人之福但是这个地方当然有很多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一来是你一起娶两个，而且又是两姐妹，那么而且是这是神许可的吗？但是从整个事件的发展又好像神又是许可这样的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显然雅各心中的目标都只是拉结嘛，所以利亚是额外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那雅各的心深深惦念着拉结，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另外一个是好像买一送一，只是那个送的本来我不想要的可是既然都已经送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好像很不得已的接受这个事实。那这个事情我们说他是被骗，可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看到一个状况，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神顾念那个侍从的，而就怎么顾念呢？就是让他能够生育，从他让他能够生育，他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从另外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雅各好像是只爱拉结不爱利亚，但是雅各跟利亚同样他们有很正常的夫妻关系，他们有很频密的性生活，所以你会看到他生了一个又一个，生了一个又一个一连生了四个，你可以少说那也是四五年至少的事情。那最后在这些年间，其实雅各都默然的接受这个是我的妻子，这个也是我的妻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就看到原来最终神的美意还是透过好像人的不完全来成就。 OK， 所以看了这样的一个整个事件之后总结的时候，我就是要反省要思想这个事情。对雅各来说好像被骗吗？娶第一个是错的，然后做了七年原来岳父说不行，你还要跟我做多七年，可是因为拉结的关系，他看七年如同几天，如果还要做多七年，对他来说那又如何呢？也是 OK 的，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从客观来上看，好像是他被骗了，他受苦了，他委屈了，可是你反过来看，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你娶了，好，那你现在可以回了。回啊，回哪里？回家了，回哪一个家？但就回你爸爸的家。糟糕，怎么办呢？我可以回吗？我的哥哥要杀我，我可以回吗？岳父不留我，那我又回不得我自己的家，那我不是要漂流在外面吗？所以你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不能回去的。如果岳父留我，他心里面哇，又要跟你做多七年，心里面想哇，好，还好我还可以继续住在这边，我还住在这边什么？我的妻子有我的产业，因为从他的工作后面，他的工作你会看见他所做的东西有神的祝福。当一个人能够做事 而且做事有成效有果效，儿女又成群，对一个人来说，这岂不就是我的满足，这岂不是我的成就吗？所以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好像是委屈，其实这个委屈是神的命定，因为神要他在那个地方酝酿成为大一个大族之后，就是他已经有了十个儿子，他已经有一个大族，他的牛群羊群已经成对了，所以而且事情前后要隔了20年了，他之后再回去，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整个局势已经不一样了，大家年纪也大了，再碰到哥哥的时候，而且他的产业也多了，他的儿女他也多了，那时候你想以扫如果想要对他怎么样，哎，你要看看哇，我的孩子们高大威猛，你会看到是不一样的。今天一个人好欺负，如果是一个大族，哇，你都要给他三分面子。所以你会看到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神的心意，神怎么样让他经历一个所谓的命定之旅。这个命定之旅不是好像老仆人去娶利百加的那个经历，而是一个要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得了12个儿子，那酝酿成为一个大族，然后才回去。所以这是神的命定之路。所以在神的命定之路当中，人可以有两种心情，你可以愁苦忧闷，哎呀，抱怨，感叹，就活得很辛苦。但是他愉快，心情舒畅，当然也因为有神，结果给我们感觉是什么？那个旅程很快，那个7年很快，在7年对他来说，因为已经是有拉结为伴，所以你会从另外角度来看，可以说他是在一个满足、幸福跟神的旨意当中来酝酿。我们回想，如果当我们在过去7年、8年的那个日子当中，哇，好像日子很漫长。可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哎，7年一转眼过去了。一转眼过去了，但是那7年的预备就是让我们来到可以回到神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有美好的心意，神有美好的命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当我们的目标是对准我们跟神有了一个立约的关系，而持守在你是我的神的一个这样的信念当中，我想我们往后的路就会看见，无论是遭遇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对雅各来说，他知道他不是永远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也知道我不是太快就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一切的时间需要被单延，是好像他的岳父来单延他的时间，但是最终是成就了神美好的心意跟对的时间才回去。所以我想这是神美好的心意，我们都要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来经历跟依靠神。好，这是今天的一段分享跟领受。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同来敬拜。